弟兄姐妹平安。七月六号凌晨两点左右，一列满载着数百万新原油的火车，在魁北克的梅康提克镇出轨，引起了连串的爆炸，使到这个只有大概几千人的这个小镇，几乎夷为平地。而导致了47个人遇难死亡。7月24号，西班牙有一辆高铁火车由首都马德里出发，然后呢，在加利西亚这个自治区里面发生出轨，可以说是40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出轨意外，造成了至少差不多80人的死亡，143人的受伤。车厢翻车之后呢，就好像一个手风琴一样，大批的乘客就被那个车厢活活的压死。意大利南部上个礼拜天也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一辆满载着乘客的旅游巴士在高速公路在落斜坡的时候呢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呢就掉进了这个桥30米的那个山坡下面，造成了这个乘客38个人当场死亡，24个人受伤。上个礼拜天在深圳罗湖有一个男子拿这个刀见人就砸砍，结果呢斩死了4个途人，事件里面有4个人受伤。北京在7月17号也曾经发生朝阳区也发生这个持刀的人就是见途人就砍，结果呢也砍死了两个人。那以上的这些我们听到的好多的灾难，特别是七月份我们听到很多的死亡的灾难，这些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都跟人的疏忽有关。这个地球上几乎每天都由于人的这个罪恶使这个世界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许多的死伤灾难的事件，引起了就是大量的痛苦。这也是传道书的作者呢要探讨的，但又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个难题。那这本书传道书作者用了很多的时间去探讨，想去理解洞察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糟糕。那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详细的研究，也用了很多的篇幅尝试去解释，但最终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前面，人不能知道。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全然的明白神的计划和作为，人凭自己这个头脑这个智慧始终有不能够明白和解决的地方。而且呢，作者也发现人不能够单凭着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事情就来判断说神爱这个人或者神不爱那个人。那呈现在我们面前所发生的事不足以决定神如何来对待一个人。那我相信在西班牙火车出轨的遇难的死者当中，难道是神不爱他们以致他们全都要死吗？我们也知道在以巴的冲突，中东的冲突里面，很多的无辜的平民百姓他们被杀被那个人肉炸弹所炸死， 难道神不顾他们吗？那遇难者啊，死去的人，难道神不爱他们吗？那我们知道，因为某些人的罪恶，某些人在犯罪，或者呢，他们做事情不小心疏忽，以致呢，使得许多无辜人受牵连。听说那个西班牙啊，那个火车啊出轨，就是因为那个人开得太快了，他要逞强啊，这是新闻报告是这样讲的啊，事实不知道啊，就是他不小心就造成了整个高铁的火车翻着啊，死了那么多人。故此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只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行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恩手在当中来带领，在当中来保守。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神与你同在，有神在看顾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因为圣经说，越不是天父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有神的看顾，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所罗门称之为祸患的啊，就是九章的第三节，就是好人和坏人都同样面对残酷的死亡。就好像啊，中东常常发生的这些的人肉炸弹事件啊，一个恐怖分子绑着一个炸弹走上一个 bus 或者走上一个商场里面，然后引爆那个炸弹，旁边好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就因为这些激进的恐怖分子就被杀死了。那对死亡，传道书的作者他有如此的看法啊，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认为，第一，死亡呢是必然的。那第九章的第二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一人和二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此戏的也如何。那各位弟兄姐妹，从日光之下这个角度来看，死亡是我们人活在世间上最大的苦难，也是最后的一个敌人。死亡是必然的，没人能够逃避，无论你现在活在哪一个年龄的阶段，死亡随时会降临在你身上。我们没有知道我们会是在什么时候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知道，知道什么？有一天你一定要死，对不对啊？你不知道哪一天死，但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死，这也就是人类的恐惧和我们的无奈。有时神赐福给啊所有的人，神允许，也允许苦难临到所有的人，就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所说的，神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这是神的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呢，神也同样就是灾难临到的时候，好像地震、战争、疾病也同样，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他们会遭遇这些苦难，那基督徒会不会也遭遇呢？你认为一样？一样，我们也一样遭遇这些苦难。所以一般来说，死亡的苦难有两种，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呢，我们说是用来惩罚那些犯罪作恶的人的啊，好人义人是不受影响的。早上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记载着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地，卖了田产，就把那个价银呢，就私下了留下了几分。他的妻子呢也知道，其余几分就拿来就放在那个使徒的脚前。然后彼得就问亚拿尼亚：“你为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吸控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那田地还没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就不是你做主吧？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吸控人，是吸控神。”亚拿尼亚呢，听了这话怎么样？就在使徒的脚前扑倒了，死了，圣经说断气了。那听见的人呢，就非常的惧怕，然后叫人起来，就把他包裹起来，就拿出去埋葬了。然后大概过了三个小时，这个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了，撒菲拉进来了，还不知道这个事，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吧？”他说：“就是这些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在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当彼得讲了这句话，撒菲拉怎么样？也就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气了。然后叫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的人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惧怕。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恶人的，当然为什么这么神这么严厉，在这我不讲，就是说这是神对犯罪作恶的人的一个立刻的惩罚。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21-23节也记载着一个神的惩罚马上临到那些恶人的，就是希律，希律王呢在所定的日子穿上了朝服，坐在这个位上，然后呢对他的臣仆的议论一番，然后呢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圣经记载呢，希律呢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呢主的使者就立刻惩罚他。怎么惩罚他？用虫子把他咬死，结果他就断气了。那这是第一种，就是神的刑罚马上临到，来惩罚那些恶人犯罪的人。一般好人呢，义人呢是不会受牵连的。然后第二种是一般性的，在堕落的环境当中，因人性的罪行，以致使到无辜者呢也同样要经历这些的苦难。那好像地震、灾病、战争、旱灾、水灾、风灾等等，刚才提到的在那个中东所发生的这种自杀式的炸弹，无数的无辜的平民百姓遇害，这是一些极端的宗教狂热的分子一些疯狂的行为，引致了很多的无辜平民百姓死亡。那每一个大灾难的临到死亡的人当中，你说是不是全都是坏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这样想，每一个大灾难临到死亡的人呢当中，肯定有好人也有坏人。四川的大地震死了好多人，当然当中有好人有坏人，每一个灾难都一样。当然今天呢有不少的无良的商人、闯家、制造商，为了赚钱不顾他人死活然后呢卖那个毒的奶粉或者呢毒的饼干假酒，还有呢致癌的食物，还有呢大量有毒的化学废料乱放排到那些的河流那些的湖水里面，污染了河道，污染了湖水令到那个水源，令到空气 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污染，许多无辜的人喝了那些水或者呢呼吸了那些空气，就会生病致癌。那今天的癌病的人越来越多，我听说呢，在国内的癌病的人呢，现在增加的非常厉害。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这样的报告在一个地方的农村，那些农夫都不敢吃他们田里面种出来的那个菜。他说我们不敢吃，为什么呢？旁边有一个化工厂，然后排出来的那个水全都是把他们要用来灌溉那些菜的那些水全都污染了。所以呢，那里的出来的菜呢，可以说都是有致癌的这种的毒素在里面，所以他们不敢吃。但是呢，为了赚钱，他们一定要卖，然后卖到市场，谁知道是怎么种出来的？那你我都吃了，那我们就中招了。那今天这种情况很厉害的，你说加拿大有没有这种情况？加拿大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没问题吗？你知道猪肉都有激素的，加拿大鸡很难吃的，为什么一个月就已经可以卖出来了都是吃了很多的就是把它焗肥的这种药都是一种化学的激素。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积累着身上的毒素，看什么时候发出来。如果你身体强壮的还好一点，可以呢拉长一点不发出来。如果你身体不太强壮的，那很快就这些吃去进去的那些毒素就发出来了。那我们是怎么？是不是无辜啊？是不是无辜？对啊，我们都是无辜的。所以我常常说，今天我们吃东西不吃就马上死，吃了以后就慢慢死。为什么？就是因为太多人他们的无良，为了赚钱，为了这种生意，为了就是快点的达到这个赚钱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就受害了。那我相信呢，很多的一般的死亡大都是属于这一类很多的苦难都是属于这一类。就好像所罗门在第九章第二节所说的，死亡临到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和不献祭的，好人、坏人、罪人，起誓不起誓的，都要面临死亡。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死一般人对死亡我们怎么看？圣经怎么看？那圣经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世人呢对死亡的看法，他们呢就是要逃避，他们要逃避死亡的现实。我们看看那些一般的人他们怎么来看死亡，怎么来逃避。第一是避而不谈最好呢不要想他，不要讲他在谈话的过程里面千万不要提到一个死字我们广东人呢叫做一讲到死字呢就用广东话叫大吉利是，听懂吗？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就国语是这样不过可能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是不好，不应该讲，不应该讲，不要提，明白吗？而且尤其我们广东人有这种观点不好的就不灵不好的好的就不灵，丑的就灵，听懂吗？就是说坏的就很灵验的，你讲坏的就很灵验的，讲好的不灵验的说你在这一期的那些酒呢，哇，一千万，你买吧一定中奖，肯定不中。好的不灵，但是坏的呢说你呢出门撞车很灵验的。所以呢，最好千万不提，千万不要讲，避而不谈，避而不想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观点。然后第二个呢 啊，就是用轮回啊这个再生的观点来逃避死亡。哦，不要怕，十八年之后又一条好汉。所以呢，对死亡啊，他们就觉得啊，就是只不过哈、啊，再重新做一个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观点，我们圣经怎么看？绝对不接受的，这是印度教的轮回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说，人死了以后不会有轮回。当你死了以后，你就叫等候将来的审判，等候神的刑罚。啊，你在一个地方里面来被虚禁，啊，等候末日的神的审判。啊，所以呢，啊，轮回这个观点啊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哲学家的，啊，他们是用这个啊自己的思想方法来解释死亡。啊，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其实啊，人所惧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过程。就好像有一个古希腊啊哲学家伊比鸠鲁啊，伊比啊啊这啊狗怎么读呢 ？Q 鲁哈啊 ，Epicurus， 他所说的，他当我有生命的时候，死亡不存在；当我死的时候，我不存在。因此呢，死亡与我无关。听懂吗？啊，当我有生命的时候，死亡不存在；当我死的时候，我不存在。所以呢，死亡与我无关啊，很安慰啊，对不对？啊，用这种思维啊，就不用害怕了。当然呢，啊，现代人呢，啊，科技进步，叫这种第四种的看法了。啊，好，我还没死之前，就把我的细胞啊，然后呢冷藏起来，然后呢，将来呢，啊，可以呢 cloning， 就是复制人，对不对？啊，如果有啊，现在科学不是说可以把你复制啊成一个另外一个人吗？但复制人，我问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啊？不是的。如果你研究的话呢，其实复制人是另一个人，不是你来的。啊，最近我看一个报告说，现在好多人呢，啊，把自己呢，啊，就是临死之前快要就是要断气了，啊，断了气了，马上把它冷藏起来，啊，把它冷藏起来，等待将来有那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地步呢，可以把它从死里复活。啊，我最近看到哈，现在好多有钱人都这样做，啊，把自己呢冷冻起来。但是这些都是哈，啊，都是自欺欺人的事。所以呢，我们说死亡是必然的，啊，并不是说你逃避它就不会来。然后我们看第二，死亡是邪恶的，死亡是不好的。第九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那人在世上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罪恶狂傲，后来就死了。那作者说，这种死亡是邪恶的，是丑恶的，是罪所带来的。因此呢，作者说，罪可以说是更大的、更邪恶的事。人生有祸患，最大的祸患就是罪。罪带来了人啊人生的一切的苦难。啊，我们知道，圣经起初讲到呢，神造人的时候，人可以永远的与神在一起，人可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却不听神的这个警告。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啊，在蛇的那个诱惑底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违反了神的禁令，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呢，罪就进入这个世界，罪就进到人的心中，人里面就充满了自私骄傲，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而死亡就是从罪而来的，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有份在这个罪当中。 所以呢，死人啊，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读好吗？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都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里呢，保罗讲得很清楚，罪是从一个人，就是亚当进来的，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都临到了众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那各位弟兄姐妹，罪是一种分隔的能力，罪带来四种的分隔，或者叫隔离。第一个呢是人与神的隔离，第二个呢是人与人的隔离，第三个是人与自己的隔离，第四个呢是人与环境的隔离。圣经中的死亡有三种，圣经中的死亡有三种。提到的死亡不是单单肉体的死，不是单单气断了，然后手一伸脚一伸不是单单这个肉体的死。圣经讲到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属灵的死，就是人与神的这种隔离，这种的疏离，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言的，我们还没信之前，我们是怎么样？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活在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此呢，对属灵的事是没有兴趣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在这里呢，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哈。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是个活死人，这种太刻薄了吧？这不是我讲的，我已经说了，是圣经的观点，对不对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活死人，虽然他人是活着，但是他的灵是死的，他是与神隔离的，所以呢，他对属灵的事是没有兴趣的，然后第二种呢，是肉体的死，就是肉身的与灵魂的分离，这是雅各书第二章26节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肉体的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永远的死。这个永远的死就是说，一不信的人将来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要落在地狱里面，在耶稣所形容的这个火炉里面那里呢永远的受苦，永远的接受这个刑罚。各位弟兄姐妹，死亡是丑陋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死亡，对不对啊？谁喜欢死啊？没人喜欢死的。你喜欢死吗？除非你失恋，你说我活不下去了有些人不叫自杀吗？就是要自己去自存短见特别是失恋的人一般人我相信都不会喜欢死亡的。但是我们都承认死亡是丑陋的，是不好的，我们都不想死，但是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没办法逃避。所以呢，我们知道人死的时候气一断就把这个就是那个白布就把它盖起来了，是吧？盖起来了，连那个脸都盖起来了因为死的人呢并不是太好看的，你喜不喜欢看整天看着一个死人的脸呢所以呢要把它盖着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亡，但是呢，圣经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圣经说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了，但是他不是钉死了，而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为死亡的权势是什么？是罪，是吗？死亡的权势是罪，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他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将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就不用死。但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你害不害怕死？害不害怕？还是害怕？还是害怕的话呢，可能你对真理呢还没有非常认真的清楚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再害怕死亡，因为呢，死亡那个丑恶那个可怕的地方已经除去了。所以呢，保罗他发出了一个呼喊。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发出的是什么呼喊。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死亡的丑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胜过了死亡。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死，就是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债。罪的权势就不再在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里面发动了。因为呢，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代替我们偿还了罪所带来的这个罪债偿还了这个刑罚。所以弟兄姐妹，死亡就是将来这个地狱的权势，这个刑罚已经除去了，使得毒钩因此被除去了，使得可怕，使得痛苦，就是进到地狱在火炉里面的那种永恒的痛苦已经被除去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刑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虽然我们肉体还会有死亡，但是你知道基督徒的肉体的死亡叫什么吗？睡了，是吗？是睡了是安息在主的怀中。所以呢，我们写给弟兄姐妹如果在安息礼拜里面的，我们都会写就是吗，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或者某某安息主怀，安息主怀，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安慰我们是安息在主的怀里，我们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初树的果子。怎么叫初树的果子？耶稣的复活怎么样，我们将来也是怎么样。他复活是带着灵魂跟身体的，那我们的复活呢，也一样的，因为它是初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并不害怕死。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围到，围到哪里？围到天家，围到神的乐园跟神同在，跟耶稣基督同在但是我不是说那我现在就去吧我不是这样说神给你生命还是要珍惜，对不对？特别珍惜神给你今天还活着 来侍奉神。所以呢，保罗在讲到我们对这个复活之后我们的观点，我们怎么看我们今天仍然有的生命。 在哥林多前书16章5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怎么劝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歇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将来要安息在主的怀中。但今天神仍然给我们有生命有气势，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说的木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歇力，多做主工，为神来做。这些所做的一切神不会不纪念的，不会是突然的，神一定会纪念并且赏赐我们。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在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死亡是意义的失落。我们来读一下第4到第6节。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有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那弟兄姐妹啊，虽然我们不害怕死亡啊，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现在还活着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活着还是好的，是不是？活着还是值得感恩的啊，因为呢，死亡是叫人失去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那人生的宝贵在于啊，是活得有意义啊，活得充实。因此呢，啊，如果我们失去了生命，那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啊，就等于失去。如果你活着啊没有意义的话，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那作者在这里呢讲到呢，就是说死亡带来了几方面的啊失落。有哪几方面的失落啊？第一，盼望的失落，盼望的失落。第四节说，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希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那弟兄姐妹，生命是宝贵的，生命的宝贵啊，就是呢啊，它与爱结连在一起。死是一种分离的能力，能啊把人分开，把爱分开。当人还生的时候，即使呢他像一只狗那么的悲惨，只要他有生命，他就有盼望，他就可以改变。所以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谨记，要把握我们有生命之年，能够啊与活着的人在一起，与一切活人相连，就是说一切活的人啊在一起。我们要珍惜，要看重啊与一切的活人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建立，珍惜你身边的人，珍惜啊你的人际关系，家庭的亲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情啊，朋友的友情，我们都要珍惜。因为死了以后这些还有吗？就是分开了，对不对？这些只能在活的时候，在活的时候可以。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活的时候呢，我们不珍惜这些啊，到有一天这些失去了，你才哎呀后悔了。有一句话说啊，树又静而亲不在，是吗？子又养啊，子又静就风不息，听过没有？凤啊，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呢，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还在你身边，珍惜，珍惜。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我们也要珍惜，因为呢啊，当死亡临到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都要分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人际关系，然后我们做好准备来迎接神。好，我们要啊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呢死就失去了一切的盼望。啊，死的人不知道世上的事，也不再得到世上的好处。啊，在世上的人也没有人再记得他们，所以爱和恨都不再存在了。啊，世上的事就是日光之下的事，他也没有再啊有份在餐中来参与了。所以弟兄姐妹，珍惜生命，看重生命，好好的用我们每一天，好好的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当有一天你走了，一切就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等你的亲人走了你再后悔啊，也不要带着遗憾离开，知道吗？千万不要这样。趁我们还有生命有气息，我们就要重视，重视啊你身边的人。 然后第二就是知识的失落。第九章的第五节这样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世上其中一样宝贵的东西就是知识，知识是给读书人快乐啊，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知识就是财富啊，就是能力。人失去了知识的能力啊，是痛苦的。而死亡使人失去其中一切啊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一个死掉的人，这一切都没份了，都不知道了啊。所以呢，这是知识的失落啊。然后第三是赏赐的失落。第五节这样说，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啊，弟兄姐妹啊，你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努力的向上爬，你要出名，为的是什么？为了得 reward 是吧？为了得赏赐啊，名誉、地位、财富，都是我们人一直在追求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生命没有的时候，这一切还有吗？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不能带走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什么是最有意义，什么是神愿意我们啊来做，能够传流到永恒的。那传道书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寻求永恒价值的东西，不要追求那些只有今生的，在日光之下的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将来你见神的面的时候，你向神交账的时候啊，神给你什么赏赐？哦，我在世上我写了多少本书啊，或者呢啊，在世上啊我有多有名，或者呢我有多有啊多少的财富，你能不能够向这些向神用这些来向前交账？不可以，是吗？这是神不确应。所以呢，我们将来的在神的面前得赏赐，是在你今生你有没有为神来做，你所做的一切是为谁来做，为自己还是为神？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啊知道世上的这些的所谓追求的东西啊，这些的赏赐都是短暂的，重要的是将来，将来神的赏赐才是我们所啊看重的，因为那是永恒的啊，传到永远的。然后啊，第四呢是感情的失落啊，他们的爱，第六节，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那大情大性的人呢，可以爱一个人爱得很快乐啊，恨一个人也恨得很痛快啊，感情的酸涩可以呢带给人很多的一种的快感，很多的意义。爱啊和嫉妒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以呢哈、啊、是抒发人的感情啊，甚至有些人呢看这些是一种享受，失去它啊好像就失去了个重大的人生的意义啊，就是感情，在世上的一种的感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世上，你能不能够很尽情地抒发你的感情，还是很压抑的呢？那当死亡之后啊，这些也没有了啊，因为呢啊，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将来就去到一个地方，是永远在那个苦难痛苦里面啊。这里感情的失落啊，就是说啊，在活着的时候人会有感情，但死后啊，这一切可能都没了。然后最后呢啊，就是工作和工作果效的失落，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一切没人再纪念了啊，无论在世上做了多么大的成就，人死了以后这一切都不再有什么效果了。当然我们今天还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啊，做我们的本分。但是呢啊，我们也知道当人死了以后啊，这一切啊都失落了。那卓姐在这里呢讲到，在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如果人死了啊，就是一连串的失落， 盼望的失落，知识的失落，赏赐的失落，工作和、感情的失落，工作和工作的果效的失落、就是在这个、传道书的、第四到第六节所讲的、弟兄姐妹，死亡是必然的，是邪恶的，是意义的失落、死亡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第一，死亡的提醒就是生命是有限的，时间呢是累积的，在我们有生命之年，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光阴，不要浪费光阴，好好把握时间，特别把我们的时间用在侍奉身上，建立永恒价值的事上。那时间是比金钱、更宝贵，你知道吗？时间是无价之宝、像我们现在、已经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回顾呢，觉得哇，真的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不知道哈、我们还能够活多少年，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在有生命之年，我们真的好好的为神来做事。时间就是生命、它跟其他的资源不同，其他的资源呢是可以开源可以节流的，但时间能不能够啊，可不可以开源节流啊？而且呢，时间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是24小时一天的，你不会说哎，我今天不做事啊，20小时把它 saving 起来，然后留到明天用，行吗？不可能的，你今天过了就过了，你白过就白过了，对不对？你人生的生命就少了一天了，这是不能够节流，不能够开源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如摩西在诗篇90篇他这样说啊，生命像什么？生命就像流水一样，流水一样匆匆的过，又好像睡觉一样啊，今天一下子啊醒了，好像梦一样，好像一声的叹息。所以呢，摩西在诗篇90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死亡提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然后第二，死亡提醒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为自己做事是没有永恒价值，唯有为神做的事才有永恒价值。所以刚才我说了，有一天你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要向神交账，主问你，你有什么向我交，你为我做的是什么，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基督徒，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都要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人、做牧师、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职业上来侍奉神、荣耀神。还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责任来为神来传福音、为神来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传福音的呼召，不是单单给牧师、给传道人的，耶稣基督给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的。还有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啊？那我们要不然我们有没有做盐做光啊？有没有？盐是什么？光是什么？盐啊，就是要有调和的，对不对啊？那个植物太淡了，加点盐味道就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呢，盐有调味调和的作用，防腐的作用。那你在这个存在里面，你能不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调和，还是呢挑起争端、有你的存在是不是更加和谐、而且呢，罪恶因为你的存在而不再没有发生。我们有没有盐的作用？光就是为主做见证，你的生命能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做到这样的本？ 盐光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死亡提醒我们，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为神做事有永恒价值的事。不是说要你做传道人，不是要你做长老执事，一定要做这些教会的服事才是侍奉神。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生活里面来侍奉神，荣耀神，做盐做光，因为我们就是盐就是光。然后第三，死亡的本质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机会一去不再来。你怎么样把握机会？耶稣说过，趁着白日的时候做神的工，人耶稣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者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所说的。趁着白日，就是说趁着你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来做神的工作。我们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我们要为主而活。黑夜将到，什么叫黑夜将到？黑夜就是死亡来临了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有工作了。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刚才说了一连串的失落了，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趁着白日来做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机会还有没有。我听过一些见证有些的基督徒讲到他们呢在一个培灵会在一个聚会当中被圣灵感动，决志一生奉献神来侍奉神。特别呢他是接受了一个就是传慈兼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是呢当回到家里面冷静下来，觉得刚才太过没理性了，所以呢就有点后悔了侍奉是要侍奉的，不过等我退休吧。弟兄姐妹，如果神呼召你，千万不要等。我们不知道你能够等不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听过一些见证说他本来被神呼召要侍奉神，但是呢后来后悔了，结果呢就去在世上打工做了，当然在社会上都爬得很高了，但是呢40岁他爬到人生的很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患了癌症，然后神末期，然后送到医院，牧师是看他，然后他向牧师忏悔，太迟了，我现在想侍奉没机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临到，有谁知道你一定能够活到哪一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有呼召给你，神有使命给你，有生命有气势，把握机会，明白吗？机会一去不回来。那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命的主而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弟兄姐妹，神接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的爱就向我们彰显了，神的爱接着耶稣基督来激励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我们是为谁来活？为基督来活。基督为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来为主而活。我们也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侍奉的是谁，但是很多时候有不小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为神来活，我们为很多其他琐碎的事情来活。甚至呢有时候呢我们说现在还是年轻，等我呢退休的时候现在很流行呢是退休之前 进神学院的。你说好不好呢？我不敢说。但是呢，整个大半生的年日在世界奔跑，然后呢，风烛残年的时候，神你用吧。你说好不好呢？那我不敢批评这些。但是像我们我们好多的年轻人，我好多同学，我们都是20岁就进神学院的，我们一生都是一支新的蜡烛，然后就交在神的手中，神让你用吧，你怎么用都好。你说神喜欢一支新的蜡烛，还是喜欢一支风烛残年的蜡烛？弟兄姐妹，你判断。我并不是说那些不好，好过有些人呢，连风烛残年都不给神。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真的诚心的奉劝，我们拥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把你神圣最好的奉献给神，为神而活。当然如果你说我没有做传道人的护照，不要紧，但是呢，你要好好的为神而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单位里面，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做盐做光，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弟兄姐妹死亡提醒我们要把握今天，把将最好的来奉献给神，为主而活，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称赞。你愿不愿意神称赞你说你这又良信又忠心的仆人，你喜不喜欢了？你喜不喜欢啊？喜欢。那喜欢就怎么做呢？不要单单喜欢啊，喜欢就要行动啊，对不对？要行动不要坐在那里单说喜欢。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把握机会。最后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死亡既然是必定会临到每个人，你是如何看待它的来临？你害不害怕？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喜欢死亡，包括我都不喜欢。但是呢，你喜欢不喜欢，他都会临到的。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好好做准备，是吧？好好做准备。我一直在祷告，就是说，神啊，当你接我走的时候，我见你面的时候，我对世上的人我没有遗憾，然后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坦然的交账。这就是我的祷告，你愿不愿意？对世上的人、亲人、家人没有遗憾，是不是？所以你怎么来看待他的来临？然后第二，基督徒是如何看待死亡这个最后的敌人？弟兄姐妹，死亡没有人喜欢，但是他毕竟是个敌人，因为他是从罪来的。虽然我们基督徒已经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像一般人这样来看死亡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警醒，随时准备来迎接他。当他临到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能够安息在哪里？在主的怀中。然后第三，死亡这个事实对你有什么提醒？刚才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提醒，那对你有什么提醒是不是要珍惜把握，把握生命，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然后好好的为神来活。最后，你有为你将来面对死亡做好准备吗？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呢，特别是基督徒的老人家呢，他为自己呢准备了很多死亡的事为自己呢选了诗歌如何来做安息礼拜当然墓地棺材这都选好了连那个安息礼拜的程序都编好了，然后呢请谁来献诗，请谁来讲道，都安排好了非常坦然一点都不避讳不害怕。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害怕，是不是特别让这个安息礼拜成为一个欢乐的，不是哭哭啼啼的。 你有参加过一些跳舞的安息礼拜没有？我去参加过黑人的，他在礼拜堂里面，然后呢，那个棺材就放在放在那个礼堂中间，然后弟兄姐妹就围着这个棺木来跳舞，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唱诗，啊，一直在拍掌啊！你这那个黑人呢？他们呢真的非常active 的啊！哇，我很惊讶，我说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安息礼拜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出现。还在唱诗，还在好像祝贺那个死者。啊，真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圣经的，这个很 biblical 的，对不对啊？啊，回到神的国里面，回到神的家里面，是不是要高兴快乐？害怕什么？所以呢，死亡最后的敌人不用害怕。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告诉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致你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信的是一个活着的救主，而不是一个死的教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已经也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你的做救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害怕死亡，因为你已经胜过死亡。但是你还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珍惜每一天，把握我们的时间机会，来为你而活，来荣耀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来荣耀主，能够真正彰显盐跟光的这种的能力啊，这种的本分作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荣耀你，在我们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我们来为你而活，让我们向你，将来我们向你交账的时候，我能够坦然无惧。感谢主，感谢主，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